美国南韩全面联手，朝鲜半岛将如何走向？世界多国表态支持台湾，唔以开禧对比两岸变化。土耳其专机喺苏丹遭到袭击，国际饮料原料因战断供，拉拢人心。秦刚替习近平接待中亚五国外长，特鲁多指责中共在锂生产中使用劳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29号，礼拜六。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据韩联社28号报道话，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嘅南韩总统尹锡悦喺当地时间27号晚上搭乘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从华盛顿飞抵依次行程嘅第二站波士顿。尹石月将在南韩时间30号返回南韩，请睇报道。
24号到30号，尹石月对美国进行为期7日嘅国事访问，呢个系南韩总统时隔12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尹石月星期四喺国会演讲，明确表示南韩将同美国一齐维护同伸张自由价值，强调美韩同盟应全方位升级。70几年前结成的美韩同盟，今日已经发展成为守护世界自由和和平的全球同盟，将同美国一起支持乌克兰。星期三，美韩两国发表华盛顿宣言，宣言的重要部分在于美国对南韩提供核保护伞的延伸威胁机制进一步升级。两国表示，如果北韩进行核武器攻击，将动用包括美国核武器在内的所有联盟军力。华盛顿承诺在使用核武器的战略规划里面，首尔将发挥核心作用。拜登宣布美国将派遣核弹道导弹潜艇定期靠在南韩，这是1981年以来的第一次。与此同时，南韩同意不会寻求自行发展核武器，并继续遵守核不扩散条约。对此，南卡莱纳大学魏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评论说，美国除了是担心的武器扩散考量之外，亦都不希望和南韩发展核武器之后，可能日本亦都发展核武器，所以整个核扩散的努力就完全破灭，东北亚就更加危险。南韩同意不发展核武，他为了防范北韩的核武攻击，美国统一将核武器重新部署在南韩，带着美国的导弹和潜艇来对抗震慑北韩，这个当然是对南韩的一个保障，但是也都确实是让金正恩政权会觉得如鲠在喉。中共方面就美韩联合签署的华盛顿宣言，在朝鮮半島地區的核部署安排表示強烈反對。對此，資深媒體人龐中分析說，無靈的話顯然是顛倒黑白，明明通過美國的努力令到南韓同意不尋求自行發展核武器，並繼續遵守核不擴散條約，這個無疑對中美都是最佳選擇。而中共對北韓近來頻頻試射核武，即是視而不見，有意縱容和支持，反而指責美韓被動應對北韓核武威脅是破壞地區和平穩定，這個是中共不負責任的不顧事實的惡意指責和抹黑。拜登和尹錫月的聯合聲明還強調了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說這個是該地區安全和繁榮不可或缺的因素。對此，评论人唐正远分析说，标志着南韩整个的国家战略，他已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之前他在中美两边采取平衡转变为公开的站队美国了，强化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他从一个模糊战略开始转向了清晰，意味整个东亚地缘政治的格局将会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南韩过去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这个模式的代表性的国家，这次公开的 站队美国，佢等于系对一大批类似嘅国家起到咗一个强烈嘅示范嘅效应。美韩军事同盟嘅强化，美军战略核潜艇永久部署到半岛海域，佢将极大咁平衡北韩所带来嘅核威胁，会分散中共更多嘅精力。南韩喺过去几乎就系围堵中共嘅第一岛链，佢最大嘅一块短板，而家得到咗大幅度弥补。同时，美韩联盟嘅强化，亦都意味住以芯片为代表嘅半导体产业链嘅呢个，佢将会出现更加大嘅、更深嘅程度去共化。呢个对中共嚟讲，系佢哋地缘战略上嘅一大挫败。27号，尹石月在演讲的时候感谢两党对南韩的支持，同时提到1950年的朝鲜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他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长津湖战役里面奇迹地突破了12万中国军队的包围。美国的儿女为了保卫一个他们从不知道的国家素未谋面的人们而牺牲了生命。他指出整个朝鲜战争里面将近37000名美国士兵阵亡，仅在长津湖战役里面就有4500名美国士兵丧生。2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发言否认尹石月的讲法，同时重复中共的谎言宣传，说朝鲜战争是中共所谓的伟大胜利。谢田教授评论说，因为他刚刚拍摄到那个虚假的长津湖战役的电影，在粉饰太平的掩盖真相，南韩政府等于当住全世界的面彻底地拆穿了中共的这个谎言。那长津湖战役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时评人张天亮说，如果是南韩发动的攻击，应该长期植入去奔袭平壤，反而在战争开始四个钟头的时候，北韩的军队突破了南韩的防线之后，很快汉城失守，打了一个月，南韩的部队都快被赶到海边了，整个南韩就全部丢失了。如果不是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南韩政权不复存在。当时援助南韩的是联合国通过决议，好像是20多个国家出兵，只不过是因为美国的实力最强，所以是以美国为首。所以尹希这一次演讲的话，等于是拆穿了中共叙事的一个谎言，苏联在武装金日成去进攻南海，这个我觉得才是历史的真相。美韩高层这次会晤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在台海核武方面的高度一致的立场，那这个将对朝鲜半岛的未来有怎样的影响呢？谢田说，朝鲜半岛可能不会很太平，因为不管是南北韩亦或中共和美国，在加上俄罗斯，可能都会被加深对各自的伙伴的支持。在这种条件底下，朝鲜半岛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亦都大大地增加了。
台湾的国防部28号表示，侦获多达38架次解放军军机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其中中共一架最大型 TB-001 型无人机从西南空域一路逆时针方向绕台一圈。另一方面，美国海军亦在28号派遣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穿越台湾海峡上空，展现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请睇报道。
今年3月，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前总统马英九访中之后，中共提高了军扰台湾的频次，并且在台湾大肆散布疑美论，试图干扰明年的台湾大选。与此同时，世界民主同盟亦都收紧了对中共的围堵。27号，英国首相苏纳克和意大利总理梅格尼会晤之后，双方在签署的备忘录里面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片面改变现状，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而不威胁及使用武力或者胁迫。立陶宛总统努塞达亦都表示，世界上 每一个国家必须尊重民族自决权，台湾的冲突必须在谈判桌上解决，不可以使用武力。南韩总统尹锡悦在访美之前对媒体表示，台湾问题不是单纯的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而是好像南北韩问题一样，是超越地区层面的全球性问题。对此，美国表示将持续和南韩等重要盟友伙伴协调，维持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并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除此之外，美国还加快了对台军售，扩大在台湾的驻军，加强训练台湾军队来对抗中共威胁。台湾外交部在28号的新闻稿中表示，世界各国对台湾的支持凸显了台海和平稳定是各国重大利益，展现了民主和专制独裁之间的对抗和较量。有观点认为，在这场较量里面，中美关系已经触及到两国之间最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对此，前北京8964学运领袖、台湾立法院人权委员会秘书长吴以开希在接受了本台特约记者林冰的采访时候表示，对比两岸70年来的变化，更加表示台湾的统独无关历史脉络、无关法例，而应该由台湾的2300多万人来做决定，就是北京人讲的话我乐意。但是他表示，目前台湾有 99.9% 的民众不希望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搞到一切。
中共的本质很简单，犯罪团伙，他就是因为这个国家，你说是无论是今天的习近平还是邓小平、毛泽东，就是政权是抢来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
他表示，过去70年的历史证明，中共就是中国发展的阻力，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一定比现在强盛得多，而且是自由的、有尊严的。他更用风趣的实例和数据来对比了中国和台湾两岸70年分割之后的不同。他说，
70年前分割两边鸣枪起跑，台湾和中国，你看吧，两边现在的情况比较一下，就台湾现在是那种自由尊严，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啊，但在台湾不要随便问路，因为你一旦问路啊，那个人想半天就说我干脆带你去算了。过去手机在台湾丢不掉，钱包在台湾丢不掉，现在连现金都丢不掉了吗？你说你敢，就是你把中国随便一张图放大，你可能都会看到里面有碰瓷的。
苏丹陷入内战，苏丹政府军 SAF 和反对派武装团体目前出于为期3日的延长停火状态。然而，当地民众表示，双方部队仍然在国内经常爆发冲突交火。4月28号清晨，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以北约30公里的一座机场，土耳其用于撤离侨民的 C-130 运输机在降落过程中遭到武装团体袭击，导致一名机组成员受伤，飞机油箱受损。土耳其国防部承认飞机在降落中遇到袭击，但是拒绝证实人员受伤消息。请看报道。
另一方面，镜报报道，在喀土穆郊区情况仍然十分惨烈。有苏丹医学生接受采访时候表示，大街上经常传出激烈交火的声音，遗骸随处可见，并且引来野狗。根据36岁的英国苏丹人医学生侯塞恩的讲法，即使有停火协议，冲突仲系会发生。这个导致撤侨路线变得非常危险，到处都是烧毁的车辆和损毁的建筑。有些建筑物里面有很多遗体，都是因为战争而死于非命的。侯塞恩说，苏丹的叛军不会放过普通的人的车，但是对外国的车辆可能会视而不见，而当地的民生物资亦都出现短缺，会有未成年人因为生活所迫到商店抢劫。苏丹爆发的冲突亦都已经快速影响到国际的饮料行业供应链，恐怕将造成短缺。目前国际消费品制造商争相囤积阿拉伯胶。 呢一种产品是碳酸饮料、糖果和化妆品的关键组成部分。中央社报道说，世界上大概 70% 的阿拉伯胶供应来自非洲沙克尔地区的金合欢植物，而位于这个地区的国家苏丹卷入战火，对消费品行业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路透社引用消息说，包括可口可乐、百事等依赖阿拉伯胶的碳酸饮料公司一直在囤积阿拉伯胶，某些企业会保存3到6个月的存量，但是最新的冲击过于迅猛，导致当地产业的通讯亦都中断。路透社引用12间供应经销商的话说，阿拉伯胶的交易已经陷入了停顿。阿拉伯胶原料的供应商 Carry 集团采购经理芬尼根说，目前要看冲突持续的长短来判断情况，这次冲突可能会打击到很多货架上家喻户晓的品牌。芬尼根估计，目前供应商的阿拉伯胶库存将在5到6个月内用完。另外一间供应商亦都承认库存会在6个月之内耗尽。
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代表政府会晤中亚五国外长，并宣布5月将在西安举办首届中国中亚峰会。请睇报道。
据中共外交部官网话，秦刚27号和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五国外长在陕西西安举行了中国中亚五国外长第4次会晤。秦刚仲分别和五国外长会谈。会后，陆方发布新闻公布说，各方协调了即将召开的西安峰会筹备工作，商议峰会成果文件内容。此外，各方决定继续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并支持进一步完善中国中亚机制建设，在重点领域逐步成立相应合作平台。会后，秦刚说，5月的峰会是着眼6国和6国人民的未来，构建中亚命运共同体采取的重要步骤。长期以来，中亚国家被认为受到俄国的主要影响，中共政府这次计划中亚峰会旨在拉拢人心。2013年中共开启了所谓的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了在中亚地区扩大影响力的努力。纽约时报指出，中共向中亚国家示好，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在全球舞台上为他自身利益争取支持。在西方国家联合围堵中共并坚决反对中共武力犯台的情况底下，北京拉拢中亚国家的迫切性自然亦都相应升高，但是北京的影响力似乎有限。报道举例说，习近平去年访问中亚的一个核心议题是争取各国支持他在新疆的强硬政策，但没有一名中亚国家领导人和中方一起公开谴责联合国的人权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中共可能在新疆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尽管吉尔吉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提到支持中方在该地区的立场。报道指出，中亚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对北京持谨慎态度，多年来中亚国家一直严格限制来自中国的移民，并采取了其他的一些措施，这些国家还从美国寻求投资项目，例如在哈萨克首都建设火车机车制造厂。另有调查显示，北京在中亚国家的声誉近年来急转直下，2年一度的大型研究计划中亚数据调查，去年5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乌兹别克人民对北京有些好感的人从2018年春季的70%跌到2021年秋季的32%。报道分析，对北京好感度降低的原因之一，可能和中共在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有关。
28号，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中国在锂生产过程中使用奴隶劳工，这种金属被用于电动汽车和其他电池的制造行业，是现代社会关键的原料。 北京嘅做法遭到谴责。请睇报道。
特鲁多话：加拿大拥有重要嘅锂资源，但系中方几十年嚟做出嘅战略选择，降低咗劳动成本，令佢成为世界上最大嘅锂生产国。特鲁多喺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时候话：老实讲，加拿大生产嘅锂会更贵，因为我哋唔使用奴隶劳工。佢仲话：我哋关注环境责任，我哋亦都希望同本土人民合作，支持佢哋嘅生活工资、期望同安全标准。喺特鲁多作出声明之后，中共驻渥太华大使馆嘅代表冇回应置评请求。长期以嚟，北京否认喺新疆建设咗集中营，并且使用劳工，当地供应大批量嘅太阳能电池板材料。喺去年，加拿大宣布对关键矿产供应链投资，并且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更严厉嘅政策。去年十一月，加拿大以国家安全为由，命令三间中国公司从加拿大嘅关键矿产中撤资。特鲁多话：如果疫情大流行教会我哋任何东西，咁就系我哋供应链需要有弹性、有富余空间，并且可靠。喺加拿大响应美国要求拘捕华为高层孟晚舟之后，中加外交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去年出于对强迫劳动的担忧，美国政府宣布对新疆进口产品发布禁令。路透社说，美国劳工部在近期的报告中表示，中国公司还拥有经营或资助刚果的大部分钴矿，并且使用了童工生产钴元素。这些产品最终被用于制造锂离子电池。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